田小凤带着警察大队长熊飞来见老北风张海天。张海天绝对够意思，绿林人那豪爽的派头，说一不二，而且撂地下摔三截。见着他呀，就像这个社会倒退了几十年呢，又回到小说里头描写那个山大王那个样子。熊飞挺喜欢他，没说话。但田小凤受人之托，必办忠心之事，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，马上跟张海天就说了：“海天呐，我找来你有事儿啊。”“
哦，前辈，找我有什么事您说吧，凡是我能办到的，
你先甭说别的。我说大队长啊，把您带来那个礼物先抬上来。”“
哎，抬进来。”
好几箱子大洋啊，箱子盖一打开，白光闪亮啊。老北风一看就一愣：“
前辈，这什么意思？”“
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钱你知道谁赏给你的吗？”“
不知道。”“
那就是锦州黄先生，黄将军，他赏给你的。”“
黄将军？”“
前辈，我糊涂了。我们绿林人跟官府一向水火不通炉，只要见着面，你死我活呀。今天您把这警察也领来了，黄先生还给我钱，这究竟为了什么呢？”“哎呀，海天呐，你听我从头到来吧。海天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你想一想，身为绿林人能长久的了吗？你跟着我哥哥多年，我也了解你的情况，为了吃口饱饭，迫不得已食身为贼，是不是？咱们都自己人，我说深了说浅了也没飘。当年我占据田庄台，我为什么？我不也就没吃口饱饭吗？逼的走到邪路上了。可是后来呢，跟着我盟兄张作霖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了。你别忘了，水流千遭归大海，到什么时候邪也不能亲正。绿林人有几个得好结果的？能耐再大，就拿你来说，辽西都管你叫义道，侠义的义，但是后边还得有个字，强盗的盗，还给我你叫贼呀、啊、能叫出旁的来吗？你再做好事也不行啊。因此呢，我这次来一手托两家，我希望请你出山扒掉贼皮，弃暗投明，跟黄显生将军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挑起大旗，咱们抗日，哎，光明磊落，上应天时，下顺民心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想请你出山帮着守锦州，打汉奸和日本人，你敢不敢？这钱就是给你的，你乐意归你个人也行，分散给弟兄们也可以，你做主。你要问为什么，就为了这个，能不能答应？
哎呀，前辈，您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呢、啊、您说我也有血有肉，我也不傻，没事的时候我能不合计这事儿吗？也合计。你说当贼什么时候是个了断？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也不愿意怎么办，但是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呀。我手下2000来弟兄，我撂杆子不干了，我这弟兄怎么办？也是为难。既然前辈一手托2家想请我什么出山抗日，我也是个中国人呢、我也是中国人呢，我也恨透了小日本。你做一个人，谁不想流芳千古？谁想一臭万年呢？谁也不想啊。姑姑前辈，话不说到这儿了吗？只要黄将军有用我之处，我是万死不辞。定下来了。熊飞在旁边一听，行，好样的，够个男子汉，办事真咔嚓，而且对天盟誓，说话绝不更改。告诉那个马掌柜的，那也是他手下的崽子，来白酒给前辈熊大队长接风。就在这个小饭馆里盛牌宴宴，边吃边谈，看着这个大洋啊，老北风说话，前辈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我干啥来的？我没事我先接这钱，莫非是拿钱收买我吗？好说不好听，我知道现在国家政局动荡，经济困难，这点钱周济灾民还挺有用，给我没用，我不缺钱。熊飞一听就更赞成了。熊飞一琢磨，都说这个老北风，老北风，我认为不定多老呢，一定是个白胡子老头，是个老匪，忙了半天岁数不太大，而且这个人办事情干净利落，看来绿林人身上有可取之处。再想到自己是官人，那官人里的贪官那不有的是吗？对比之下真就赶不上老北风，心里头热乎乎的，觉得挺受感动。田小凤就乐，先知啊，既然给你的，你就不要拒绝了，说那些话都没用，你也不宽裕，就留到你手下吧，别说别的，合适吗？前辈，要那样恭敬不如从命，我猜黑了，来人，把钱搭下去。那大洋是硬头乎，他沉呢，进来几个人把钱打走了。老北风在席前就问，前辈您交代一下，我什么时候上锦州？越快越好啊，迟则生变啊。我看这样吧，我是个急性子，一会儿吃完了你就跟我们起身见见黄先生黄将军，你也别光听我的，到那块见着面，当面锣对面鼓，把事情交代清楚了，看看黄先生将军对你们怎么安排，你是不是心里头也有数？行，我愿意这么办。吃完了饭，大队人马那么多，能拉着吗？不能。另外老北风心里也没底，也得留点后手，看看谈判的情况，所以大队人马没动，他就带了4个贴身保镖，2崽子，2个大炮手，海龙海豹，5匹马，跟着田小凤熊飞起身奔锦州。路上无话，到了锦州了，也见着黄先生了。呀，老北风张海天一看，嚯，黄先生是个大个，威风凛凛，过去光听说过没见过，一面是土匪，一面是警察的头子，那可谓是针锋相对。哎，这回见了面成朋友了，咱们换句话说，这也叫统一战线，也叫统一战线。不管你是哪一行的， 你只要是抗日就欢迎，不管过去怎么的，那片掀过去，现在就是朋友，目标是一致的。黄先生将军一面谢过田小凤，一面盛情款待老北风。老北风是受宠若惊啊。黄将军，我是个粗人啊，过去的事咱甭说了，那么这次我奉召而来，黄将军您吩咐吧，您说叫我干什么？只要为了抗日，我要扒掉贼皮，怎么的都行。好好啊，太欢迎了，我代表副司令张学良也欢迎你来呀、既然有前辈一手托两家，咱就没有外人了，这屋里也没外人，咱边吃边谈。你知道林彦清这个人不？
知道，王八蛋。
林彦清绰号叫大石包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日本子看中他了。
是啊，
就这么一个大石包，现在当了什么东北自卫军总司令，率领10万之众进犯锦州，形势严峻啊！因此我悬赏花50000大洋要林彦清的脑袋，这无非起个震慑的作用，实质谈何容易、那么把你请来，请问有何退敌之策呀？你看你有什么好招没有？
黄将军，刚才在路上啊，我这脑袋里头就想，我想啊，既然前辈把我提了出来了，要想叫我到正路上做个人，那我就得做点贡献。关于林彦清的事情我也琢磨过，我总觉着不能从人数上计较高低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。
好好一个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。那么即将安出，这个智怎么个使法？
我没太考虑成熟，黄将军，我瞎铺场。前辈，我想到哪儿我说哪儿，也许我头脑简单，我就得使用我们绿林人的办法，就拿出胡子那一套来。这个林彦清我没见过，我广闻其名，但是林彦清手下第一师的师长向青山跟我是好朋友，我们是生死的把兄弟。我听前辈都跟我讲了，现在这个向青山居然帮着林彦清当了前部正印先锋官。但是我跟这个向青山我们交情还不错，我打算从向青山身上入手。
哦，王家说怎么个入手法？
当初向青山跟我说过，他自幼父母双亡，他是岳父母把他培养成人的，他岳父叫马福田呐、他拿这个马福田就当亲爹，拿老丈母娘啊就当亲娘，后来又结了亲了，这就是一家人，住在潘山西马家集马家大院。我过去还去过一次，不过在门口过没进院。我听说最近马福田他们照样住到马家集马家大院，我打算从这儿入手。我领着几个弟兄先到马家集见着老人马福田，通过马福田叫他把他姑爷向青山调到马家集，我们俩谈一谈。我相信只要我们哥俩一见面，他肯定能助我一臂之力，马上就兵合一处将他一家叫向青山倒反林彦清。
一方个
咱不就大功告成了吗？甚至他可以帮忙帮着我捉拿林彦峰。
呀，能吗？黄先生听这主意真不错呀，要那样的话你有十足的把握。
差不多，差不多呀。不过呢，人心叵测，都有变化。现在世道也乱，人心也在变化，政局也在动荡。究竟向青山能不能像跟过去那样，还两说着。我这次去，无疑于深入虎穴，也可能大功告成，也可能啊，我吹了半天，到那把我这条命搭上了。完全可能啊。嗯，前辈，咱把丑话说到这儿，一旦我去回不来，我这2000多弟兄就交给您了，您就看着怎么办怎么行。黄将军，您就可以把他们收编了，把他们引到正路上当个人，我就死了我也闭了的了眼了。别说这个，别不能，你一定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借兵吉言。我打算带俩弟兄，我们就去探一探是水是深是浅，然后咱们随时联系，吃着饭把事定下。绿林人的豪爽啊，火爆的脾气，说干就干。田小凤众人在锦州这块听信儿，这阵老北风就带了两个大炮手，海龙海豹，化着妆，插着双家伙，三匹马，起身赶奔潘山代管马家集。路上无话，快到马家集了，没敢轻易往里进，因为这属于日本人的管辖区，所以他们这个马呀，围着这个村子边转了几圈，盼着天黑了。没人了，他们从马上跳下来，牵着马进铺子。往里走，大炮手海龙就说：“大哥，你在黄将军面前是把弓拉得太满了。”“哪儿拉满？”“我在旁边没敢插言，我觉着你说的话有点太过呀。你说人家对咱们这么器重，你也打了保票。”到这一旦要办不成，多丢人呢！把咱的命搭上倒是小事，这跟头咱栽不起啊！你知道向青山这小子有没有变化？过去的黄历现在用不得了，过去你们是有交情，那么现在是现在呀、啊。他是小日本手下林应清手下是第一师的师长啊，中将，能帮咱的忙，哈哈哈。你还是毛嫩呢，你放心，你咱们见机而作，是见景生情。